薄饼纪念主，读经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，就掰开，递给门徒，说：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说：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，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。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就把逾越节这一个节期给了他们，要他们世世代代遵守，纪念神在他们的民族中所显明的拯救。这节期是一个预表，说出了神的儿子要为世人赎罪，拯救世人脱离罪和死，并他们的权势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与门徒用饭的时候，正是逾越节那天的开始。犹太人计算日子是以晚上做开始。在这一顿饭的末了，主耶稣吩咐门徒在以后的日子要常常吃饼喝杯来纪念他。因为就在这一个逾越节里，主耶稣应验了经上预言被杀在十字架上。逾越节的预表功用到那一天就结束了，主也在那一天给门徒一个吩咐，要纪念他直到他再来。教会不必守逾越节，因为那事已经过去了。教会现今该做的是要照着主所定规的聚会擘饼纪念主。一、关于聚会的名称。教会聚会纪念主，按一般教会的遗传，都称这个聚会为圣餐礼拜。圣餐这个词是不合真理的称谓，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称谓。照天主教的道理，他们主张在纪念主的时候，那两样表祭之物经过神父的祝福，就立刻变成真的主耶稣的血和肉，他们称之为圣体。信徒去纪念主就称为领圣体。他们把表祭之物神秘化了，就等于说这些表祭是圣的，而信徒却不是圣的。事实上，他们也不承认所有的信徒都是圣的，反倒说许多敬拜仪式上所用的物是圣的。这种道理与圣经的真理完全合不来。神说所有信主得救的人都是圣徒，主也叫我们知道，纪念主所用的饼和杯都是表祭的物，借着他们来表明主死的事实，一点没有说经过祝福就会变成圣体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只能说纪念主的人才是圣的。我们虽然尊重那些表祭之物，但却不能说他们是圣的。教会从天主教里恢复出来以后，没有完全脱离天主教的错误，纪念主就是其中的一件。虽然没有接受他们的变体说，但却保留了他们的圣的味道，把领圣体改称为守圣餐。这个改变仍旧是不合宜，虽然名称是小事，但背乎真理的就不该看它为小事。照着圣经上的称谓，有把纪念主称为擘饼。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使徒行传20章7节，又有称作主的晚餐，哥林多前书11章20节， 或主的筵席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一节。也有弟兄干脆称这聚会为纪念主的聚会。怎样称谓都不要紧，只要不背乎真理就好。二，为的是纪念主。主吩咐我们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。我们就明白，我们这样聚会擘饼的目的就是纪念主，特别着重在纪念主的死这一点。我们听从主的话来纪念主的人，应当晓得为什么要纪念主，纪念主的什么事。一，擘饼不是一个仪式。擘饼如同受浸一样，并不是一种仪式。神不需要我们做一些没有实际的事，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人的愚昧，会把一些常常做的属灵的事变成形式，失去了属灵的实际，变成了外面的仪式。擘饼不是仪式，我们当小心，不要在属灵的事上堕落，把纪念主的聚会变成了宗教仪式。我们纪念主当有心灵的实际，从心里切实的思想主，把主所做的和自己连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在纪念主的事上认识了恩典。二，借着纪念主来恢复我们灵里的苏醒。我们人有一个极大的毛病，就是很容易把一些事情淡忘掉，哪怕是一件与自己有重大的切身关系的事，时间的累积也可以把它冲淡。我们常看见许多曾经热心爱主的人慢慢地离开主，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少纪念主和他所赐给我们所不配的恩典，以神的儿子做我们的赎价这件事为平常。主知道我们的愚昧，他给我们要纪念主的吩咐，叫我们借着纪念主更深地认识恩典，更深地认识那位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甘心舍去自己的施恩的主，又更新我们在恩典中的指望，又让我们默想自己与主的关系，省察自己的过犯。我们这样做，就叫我们沉睡了的灵又苏醒过来，眺望我们爱主的心，脱离世俗的爱恋，忠心地敬拜主，称颂主，又甘心地侍奉主。过去曾经有人以为纪念主是件神秘的事，能给人神秘的成圣力量，这是没有真理根据的说法。在纪念主的聚会里叫信徒灵里苏醒，倒是真实的经历。三，表明主的死。在擘饼聚会中，我们纪念主是不错的，但我们的纪念是重在哪一点上呢？是纪念从永远到永远的主吗？还是只限于降世为人的主呢？这些都可以纪念和默想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纪念的重点，或者说是应当最突出的一个点，那就是主的死，和一些与主的死有关的原因和结果。主给我们在擘饼聚会中的纪念范围不是太大的，不是说神不喜欢我们纪念主其他的事，只是说神要我们多注意主的死这件大事。在纪念主的聚会中，主给我们安排了两件表记的对象，一个饼和一个杯。这两件表记物摆在桌子上，我们一进到聚会的地方就可以看见那饼和那杯。主自己说，饼是他为我们舍去的身体，杯中的葡萄汁是他为我们立约的血，流出来要叫众人的罪得赦免。饼和杯是分开摆在桌子上，也就是指出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分离，身体和血分离就是象征死亡的事实。我们一踏进聚会来，神就叫我们看见主的死，神就叫我们想到主的死。我们吃饼喝杯，就是接受主的死的事实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 是表明主的死，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。从开始到末了，主一直叫我们注意他的死。事实上，我们也不能没有主的死，没有主的死，我们都活不了。我们都等待灭亡，主爱我们，甘心为我们死，解决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和死，废去了掌死权的魔鬼，除去了我们在罪里的咒诅，打通了到施恩宝座去的路，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面前。他死了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我们能活在神面前是因着主的死，我们是借着主的死而活在神的恩眷里。四，只等到他来。主吩咐我们纪念他，不单告诉我们要回想他的死，也领我们向前看到那荣耀无比的指望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。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。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马太福音26章29节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，定容易给世界各样的缠累和试诱偷去我们在主里的荣耀的指望。叫我们把永远无比的荣耀模糊了，活着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主就要让我们在他的桌子前安歇下来，思念他的救恩，思念他救恩里的荣耀，带我们看到国度，就是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那日子。只等到他来，不单眺望我们的指望，也叫我们深受安慰。三，不要疏忽聚会纪念主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。这是一个命令，也就是说带着强迫性的。当然，这个强迫和一般的强迫不一样，不是强制执行的，但是却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观念：如果我们是顺服神的人，我们就非要注意聚会纪念主不可。许多人很忽略擘饼聚会，甚至信了主多年也不曾参加聚会擘饼，这不是好的现象。主既然吩咐我们要聚会擘饼，我们就当遵主的吩咐行。若是没有纪念主的心，就当求主赏赐给我们够重的心意来遵行主的吩咐。四，要尽可能多纪念主。如果把你们应当如此行这一句话译得更准确一点，那就应当是你们应当常常如此行。常常就是不止息的意思，也是继续不断的意思。我们不单是要聚会纪念主，并且要常常的聚会纪念主。不以有过一次两次纪念主就以为足够了，纪念主的次数是不会达到一个够了的光景的。许多信徒太不注意常常纪念主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一，天天纪念主的榜样。对于榜样，我们不一定学，但是有一些榜样却给我们提供了很有益的提示。在圣灵降临的那个五旬节以后，教会建立了。那时候的神的儿女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。使徒行传2章46节。他们里面火热得很，爱主爱得很透彻，他们没有办法停止自己不去纪念主。他们一碰在一起就述说神的大恩，主的拯救，他们就要擘饼纪念主，敬拜主。人爱主的心够切，就会不住地纪念主。所以有弟兄说，一个教会的属灵情形、爱主的程度并认识主到怎样的地步，可以从擘饼聚会里看出来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二， 尽可能多地擘饼纪念主。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比当日使徒时代复杂许多，生活方式也没有当日的简单，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少纪念主的理由。虽然我们现在不可能天天聚会纪念主，但是对个人来说，天天纪念主还是有可能的，也是必须有的。日常个人纪念主的生活不好，聚会纪念主也一定不会好的。所以对个人来说，我们还是该天天纪念主。从起头，我们的主已经是天天纪念我们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天天纪念主。对全教会来说，我们就该尽可能多地聚会纪念主。有些地方一年才有一次纪念主聚会，另外又有一些地方每一季有一次，这都是太少了。有些教会比较好一点，每一个月一次圣餐，但仍然不能说是尽了所能的多纪念主。纪念主不一定要在主日，平时都可以，但是一般来说，许多人在主日多半没有俗事要处理，并且基督徒也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多亲近主和侍奉主。因此每一个主日教会聚会纪念主是十分合宜的，七天里才有一次擘饼聚会，不能说是太多。我们必定要记住，主为我们撇下又舍去的是他的一切，我们就该尽可能的多擘饼纪念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五，主是擘饼聚会的唯一中心。擘饼聚会的目的是纪念主，所以主就是这个聚会的中心，在聚会中的一切动作都是向着主的。在纪念主的聚会里，我们不该有着要听到的心意。我们到这个聚会来是要同一高举主，一心一意地敬拜主，好让主在我们这蒙了恩典的人身上，就是因着他的劳苦功效，能以坦然站在神面前的人的身上得着满足和享受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享用主，但是在纪念主的聚会中，我们就得让主从我们当中得着享受。所以在聚会里一定不能缺的就是那两件表记的对象，这些对象并不是神秘的，而是显明主的死的表记，借着他们把我们的心思连到主的身上去。一，饼，表明主为我们舍去的身体。桌子上所摆上的饼是代表主的身体，我们从这个饼的上面可以认识到主所经历过的事，也就是做成功恩典的历史。我们的心灵若是苏醒的，主就要借着这个饼来向我们说话了。一，主叫我们认识他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主。这饼是无酵饼，有些地方用面包来代替无酵饼，这是不应当的，因为有酵的东西就把主代表错了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哥林多前书5章7到8节。酵在圣经中一贯的用法都是代表罪的，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神的儿子，只有他有资格来代替我们赎罪，无酵饼就是指明了这一点。无罪的主替我们成为罪，来除去我们的罪。主爱我们，甘心用他圣洁的身体来为我们做成救赎。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约翰福音1章29节。二，这饼给我们说出主为我们受苦的事实。旧约利未记中的素祭是指出主的生活的美丽，而在纪念主的无酵饼里却告诉我们主所忍受的。一个饼的做成功是经过多少的打磨搓压，末了还要忍受火的煎烤。如果我们生在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， 我们准能看见在主身上有多少劳苦的记号，受鞭打的伤痕，憔悴的容颜，心灵里应忍受罪人顶撞的忧伤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以赛亚书53:2-3。弟兄啊，你有没有看出主所经历的这一切原不是他所要受的呢？你有没有看出主身上的各种伤痕本该是落在你身上的呢？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以赛亚书53:5。弟兄啊，你若细心地把以赛亚书53读过，你就会看见这饼所表出那位为我们受苦的主耶稣了。你怎能不纪念他呢？三，这饼也给我们说出为我们完全舍弃自己的主。这饼不是摆在桌子给人看的，而是拿来掰开，摆到支离破碎。主为我们舍弃自己，真实的舍弃到完全不保留自己，连他的命也为我们舍去。当我们在细心听听在十字架上的主大声地喊叫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马太福音27:46。我们就会真知道主是如何的舍弃他自己了。那个常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现今却给那永不离开他的父离弃了，掩面不看他了。那与死亡无份无关，并且根本不知道死亡的主，现今却自愿地进到死里去。弟兄，你有没有看见主这样的破碎自己是完全为着你呢？他没有理由要这样舍弃，要有，那就是单单地为着你，完全又圣洁无瑕疵的主为你破碎了自己。二，葡萄汁，主替我们流出的血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。马可福音14:24。桌子上的杯所盛装的葡萄汁，也向我们表明了主为我们流血的事实。我们看见了杯子，就该知道主替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我们的心就要向主俯伏敬拜。一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主把他的血流掉，使多人的罪得赦免。罪在我们身上成了魔鬼的绑锁，把我们捆得结实，叫我们伏在他的权柄下，叫我们犯罪，又要我们陪伴他在永火中受刑。罪使我们绝望，我们也实在是绝望的。但是主替我们流血，他的血一经流出，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。神看见了主的血，就不再定我们的罪。主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也打断了魔鬼对付我们的凭借。我们得享安息，是因着主流了血。主所流的血直到今天仍然在神面前向神说出赦免他们的话。主流了血，我们就长远享用赦免的恩典。二，打通了往神施恩宝座去的路。罪人不能到神面前去，一去就是定罪。但主流了血，把人到神面前去的阻塞打通了。在圣殿里，神的宝座面前有幔子挡住，不叫人进到至圣所。主在十字架上流血致死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，到神面前去的路打开了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希伯来书10:19。赞美主，他的血使我们进入至圣所，叫审判的宝座成了施恩的宝座。 我们不但能进入，而且是坦然地进入。旧约的人，只有大祭司能进入至圣所，并且一年只有一次，凭着祭牲的血，又按着严谨的条例才敢进去，提心吊胆地立在神面前。我们凭着主的血得着那宝贝的坦然，施行审判的神成了可亲可爱的父，我们怎得不敬拜主？三，主用自己的血为我们与神立约，这约是称为恩典的约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。路加福音22章20节提到了约，就说出立约双方所受的约束。这恩典的约限定神必定要向我们施恩，也限定了我们一定活在神的恩典的里头。因为神是用他自己儿子的血来立这个约，他看到他儿子的血，就像有这血的记号的人大动怜悯，又大施恩惠。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神的恩典中夺去，因为有这个恩典的约在那里显出约束和保护的能力。这约一直引我们看到国度的日子，看到在荣耀里的主提接圣徒进入荣耀里的事实。我们在这个约里的人，就白白地享用了神荣耀的丰富。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都要吃那饼和喝那杯。我们这样吃喝，就是表明我们接受了主和他所做的进到我们里头来。在主所事和主所做的，我们都有份，不单是有份，而且是联合于主所事和主所做的事实上。这个联合也借着吃喝的动作显明出来。